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欧洲议员，表示应促使人民政治行动分担责任。教宗说，我支持反对死刑的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越南主教前来罗马述职，这是教会合一的标记与希望。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府谴责在图巴斯省的非法侵占。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从政的基督徒应当重新发现并拥抱基督信仰遗产，同时也必须始终将教会团体的先知性宗教见证与通过具体政治选择而来的基督徒见证区分开来。教宗梁十四世4月25日在梵蒂冈接见欧洲人民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向他们强调了这个重点。普雷沃斯特教宗首先表示，他依循立位前任的足迹与该党议员们举行会晤。他引用本笃十六世教宗20年前所说的话，赞赏该党对欧洲基督信仰遗产的认可。欧洲人民党从现代欧洲之父阿登纳、加斯贝利和舒曼等人身上汲取政治灵感。教宗由此回顾了欧洲计划的起源，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预防类似的冲突，同时也渴望加深合作，克服数个世纪以来的分裂，促使欧洲人民重新发现他们共同的人文、文化和宗教遗产。在个人信仰的启发下，欧洲之父认为，基督信仰原则是有助于团结的共同元素。方济各教宗将这个概念总结为团结大过于冲突。梁十四世接着引用庇护十一世教宗的话，重申政治是爱德的最高形式。他进一步解释说，任何政治行动的首要任务都是提供理想愿景，然而追求理想并不意味着要把光荣归于一个意识形态。每个意识形态都扭曲理想，使人们屈服于意识形态的议程，压抑人们真正的盼望，以及对自由、快乐、个人幸福、社会福祉的渴求。提到欧洲人民党的名称，教宗对在场众人表示，人民位于你们承诺的核心，你们不可将他们搁置一旁，他们不只是政治提案和决策的被动接受者，他们首先蒙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为每个政治行动分担责任，临在于人们中间，促使他们参与政治进程，乃是对抗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一剂良药。随后教宗把目光放在政治近年来的主要问题，他指出其中一个问题是人民及其代表之间的和谐、合作和相互参与 日益减少，人民真正的含义需要重新塑造，这涵盖了公民与其代表的个人联系，以便于在理想愿景的光照下有效回应人民的具体问题。在这，为了克服政治疏离感，教宗建议要在人们生活的地方与他们建立起个人联系，重建关系网，增进每个人的归属感，使之感到共同拥有团体的未来，借以重新赢得民心。在此机会上，教宗阐述了何谓以基督信仰民主价值为基础的政治行动。他强调，首要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重新发现并拥抱基督信仰遗产，同时也必须始终将教会团体的先知性宗教见证与通过具体政治选择而来的基督徒见证区分开来。从政的基督徒应当让福音来引导决策，即使是在不容易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也要如此。这意味着努力维持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基督信仰根基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联性。教宗最后由衷祝福在场众人对欧洲人民的服务，并向他们颁赐宗座降服。我向那些在美国以及全世界提倡废除死刑的人士表示支持。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废除死刑15周年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以一段以英语发表的视频讯息中向相关庆祝活动的参与者如此表示，这项庆祝活动于4月24日在圣魏增爵大学举行。死刑的法条于2000年在伊利诺伊州生效，2011年3月9日废除。废除死刑仪式得益于时任州长的帕特奎因签署的法案，他批准了参众议院分别于2011年1月6日和11日做出的决议。教宗重申，在不诉诸死刑的情况下仍可维护共同福祉和正义的要求。随后梁十四世引用他的立位前任和教会的训导，指出每个人的生命自受孕之初到自然死亡都是神圣的，应受到保护。这段视频讯息中的话语与他4月23日从非洲返回梵蒂冈的专机上向记者们表达的相呼应。当时教宗谴责所有不义之举，谴责杀人行为，谴责死刑。他同时几乎以相同的措辞和信念重申，所有人的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同样的，今年1月9日教宗在接见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中强调，生命权乃是一切其他人权的基础，一个社会唯有维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方能繁荣兴盛。教宗在视频讯息中援引天主教教理第2267号新修订的内容，指出即使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也不该失去他的人性尊严。在这个脉络下，教理进一步解释，迄今已经发展出更有效的监禁系统，以保障公民受到应有的保护，但同时也不能断然拒绝给罪犯自新的机会。因此在不诉诸死刑的情况下仍可维护共同福祉和正义的要求。由此可见，教会教导死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残害人的不可侵犯性和尊严。教宗在视频的结尾 向参与这次庆祝活动的人士颁赐降服，他期望所付出的努力能促使对每一个人的尊严有更深的认识，并激励他人为同一个正义事业而努力。越南32位主教4月20日至25日来罗马述职，并于24日上午蒙教宗梁14世接见。会见中，主教们向教宗提到，越南教会将于2033年纪念开教500周年，以及教会在越南继续成长，与人们并肩同行。据2025年年底的统计数据，越南有1.023亿人口，天主教徒人数超过757万。越南目前有50位主教，该国教会有27个教区，分布在3个教省。有些教区的信友人数众多，另有一些教区的信徒人数较少。这种情况凸显了加强福传使命的必要性。世界主教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与越南主教们会见后表示，与越南主教的会面让他感觉有如一家人，因为与他们会面就是与越南教会会面，与越南的天主圣洁子民会面。书记指出，越南主教在同道协行的议题上保持开放与对话的精神，他对越南天主教会在同道协行进程中所做的准备表示赞赏，并强调他收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件，这也可以与其他地方教会分享。与教宗会面后，越南春入教区的阮俊英主教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他很高兴教宗一结束在非洲时间长且活动紧凑的使徒之旅，就有办法与他们会面。他强调教宗对他们十分有爱，这一切与教宗的格言相一致，即教会内极其需要团结合一，而在越南正在为此做出努力。强烈谴责在巴勒斯坦国图巴斯省的非法侵占，这构成对教会财产的明确侵害。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府教产部表达了这个立场。该单位于4月23日周四与军事和民政当局代表举行会议，讨论了宗主教府在图巴斯省的土地近期遭到非法侵占的严重后果。教产部已采取若干法律行动，向有关当局提出正式投诉，详述屯民在多个地方对当地居民和宗主教府土地的攻击。接获投诉后，当局采取行动，对相关负责人员追究责任，扣押那些用于摧毁和损坏土地的大型机具。教产部要求立即消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预防日后对这些地区的侵犯，并且依法保护土地。有关当局代表承认问题的严重性，致力于立刻拆除违法建筑，并继续对相关负责人员采取法律行动。此外，宗主教府也表明支持当地居民，持续努力帮助他们坚定不移维护他们的尊严以及安全稳定的生活，这一切符合教会的人道使命。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得知事态的进展，他指示要严肃追踪问题，尽力为当地百姓提供一切支援。教产部重申对教产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原则，该单位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来保护其神圣性，维护其教会身份，捍卫合法权利， 始终扶持当地百姓。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教宗梁十四世12月初前往土耳其，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借此机会，我们谈谈土耳其文学，从亚洲大草原到现代小说。从游牧时代的口述民俗到古代铭文，直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出现了文学作品，以及19和20世纪发生的巨大变革。在教宗梁十四世的首次来访中，呈现在他面前的土耳其文学是一幅复杂而迷人的马赛克图景。正如土耳其学家罗西塔·达莫拉女士在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所解释的那样，如同许多古代文学，土耳其文学也有过一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时期，期间语言在口头传承中找到了创造性的空间。
土耳其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形容词，因为在抵达安纳托利亚之前，他们就已经是土耳其人了。他们实际上是来自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11世纪迁徙至此。
罗马智慧大学土耳其语言文学教授罗西塔·达莫拉女士如此解释道：如果说口头传承的阶段让人感触不到，这也很自然，那么最早的土耳其文学作品的痕迹，则是在奥克洪河谷发现的，那里有石碑纪念两位已故的人，即绝特琴和他的兄弟皮加可汗。这些可追溯至公元8世纪初的古突厥文铭文，因富有汉文译文而得以破译。这情形类似于埃及语在著名的罗塞塔石碑上出现的解密过程。大约公元11世纪，土耳其人迁徙至安纳托利亚，他们接触到伊斯兰教，并在文学领域经历了一段受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影响的时期。这种影响持续深化，一直到13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诞生。达莫拉女士阐明并解释说，
有许多土耳其语最早的作品，这是一种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他们复制了已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成的文本，并吸收了许多语言特征。
达莫拉女士进一步阐明，
奥斯曼帝国涵盖了截然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谈及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时，人们常提及在宫廷内诞生的作品，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平行多语言的创作，这些作品产生于众多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他们都属于奥斯曼帝国。
在那个时期，诗歌是主流文体，这些诗作被收录在一种歌集中，其中包含 遵循不同韵律和格式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喜爱以英雄和神秘主义为题材，并运用特定的隐喻来歌颂对神明的爱。由于神明的名字不可言说，其形象也无法描述，主要的爱情隐喻便是一个没有胡须的少年，他的身体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也以寓言形式描述。他的目光如剑，眉如弓，口如红宝石，面部的美貌透过月亮的美来歌颂，少年胸前出生的绒毛如书法字迹，他的身形如柏树般挺拔。这种诗体通常出自为苏丹或其宫廷效劳的作家之手，不过也有民间文学表达类似的图像，但语言更为通俗易懂。19世纪中叶，局势有些转变，奥斯曼帝国正经历危机时期，于是设法做出回应，尤其在军事领域，在欧洲技术中寻找答案。同时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再说这种交流从未间断过。从欧洲传入的翻译作品流传开来，尤其是法国小说，这在土耳其文学中为引入与现实及社会相关的主题提供了契机，也赋予了文学一种政治的功能。
在重大主题上，如果要我找出一个贯穿所有作品的主题，那就是现代化与传统之间永无休止的辩论。
萨米弗拉什里这个姓氏凸显出阿尔巴尼亚血统，尽管他也有一个为人所知的安纳托利亚名字谢姆塞丁萨米，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土耳其首部小说的作者，于1872年写成，书名为《塔拉特与费特纳特的恋爱》。这部以奥斯曼文字书写的作品讲述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结局却是个悲剧。达莫拉女士指出，其实近年来首部土耳其小说的创作荣誉已重新授予亚美尼亚人瓦尔坦·帕夏，他的原名为霍夫塞普·瓦尔塔尼安。这位多产的作家兼记者是奥斯曼帝国的成员，于1851年创作了小说《阿卡比的故事》。这部作品同样叙述了一段受阻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年轻男女分别属于亚美尼亚两个不同宗教团体，即天主教团体和东正教团体。这部小说虽以土耳其语言写成，却采用亚美尼亚土耳其字母。达莫拉女士深入剖析，指出这两部小说的核心皆对传统家庭进行反思，而作者的生平也表明非穆斯林群体对奥斯曼帝国文化生活做出的杰出贡献。当作家兼翻译家乔伊斯·卢苏询问纳奇姆·希克梅特奥斯曼土耳其语是怎样的语言时，这位在全球最受爱戴的一位诗人回答说，他的祖父曾用这种语言写出极优美的诗篇，但他自己却已无法理解这些杰作。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这个新国家需要一种新的国家语言。
当时只以穆斯塔法·凯莫尔为名的共和国创始人阿塔图尔克透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推动了一场语言改造工程，当局试图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外来词，并将语法结构重新带入原始的土耳其语。
文学也随之走向新的方向，达莫拉女士表示，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土耳其文学在欧洲鲜为人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翻译上的困难，要理解其隐喻结构必须掌握许多解读线索，除了土耳其语 还需要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且在西方语言中很难表达这些诗歌的结构和复杂的内容。
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土耳其小说的诞生，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和可及性逐渐提高，但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6年。随着奥尔罕·帕穆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以《伊斯坦布尔》等重要作品闻名的作家不仅引发强烈关注，更带动了对土耳其文学整体的热潮。这股新意识促使土耳其文化部推动一项土耳其翻译出版补助计划，以促进海外翻译工作。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土耳其文学从亚洲大草原到现代小说，和各位听众一起随着教宗梁十四世在土耳其的访问，了解在那里所呈现的文学是一幅复杂而迷人的马赛克图景。土耳其学家罗西塔·达莫拉女士为我们描述了这个民族的文学作品随着历史进程的变迁，从草原文化直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范围受到广泛关注，因而促使土耳其文学在海外的翻译工作。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